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4月12日，复活期第二主日，天主慈悲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谈教宗非洲之行，书记指出，天主教信徒应是改变的主角。教会会议秘书处公布有关贫困、环境和多配偶制的报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将于4月13日至23日前往非洲，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正期待教宗的到访。教宗在这次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还将前往安纳巴，即昔日的西波。帕罗林书记指出，这个举动不只有纪念意义，更与他的身份，尤其是他的灵修高度一致。面对非洲普遍的贫困、贪腐和暴力，帕罗林书记期望天主教徒能成为正义、和平与团结的缔造者。帕罗林书记首先谈论教宗此行的主线，他说，圣父教宗选择把教会的临在带到人类苦难最为深重之处，这四个国家在历史、社会背景及政治挑战上各不相同，却共同面对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现实，也就是既有充满活力、深深扎根的天主教团体，也存在贫穷、脆弱、不平等和悬而未决的张力。教宗前往非洲是为了关怀那些生活在存在边缘的人。教宗非洲之行的首站是阿尔及利亚，他不仅要参观该国的大清真寺，也要在安纳巴及圣奥斯定的故居西波主持弥撒圣祭。帕罗林书记表示，教宗作为圣奥斯定的灵性之子，以及首位出身于奥斯定会的教宗，他前往安纳巴的举动不只有纪念意义，更与他的身份，尤其是他的灵修高度一致。至于参观大清真寺的行程，可视为先前在土耳其与黎巴嫩所开展的跨宗教对话的自然延续。圣父教宗愿以耐心和决心继续推进对话。接着，教宗要访问喀麦隆。帕罗林书记指出，该国的英语区正经历一场危机，并造成众多伤亡。博德路继承人的到访表现了教会普世牧人对其羊群的关心与照顾，并努力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困境，与他们同行。圣父教宗特别为青年带去希望、修和与和平。他的讯息是邀请彼此对话和尊重。第三个要迎接教宗的国家是安哥拉。该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却同时存在严重社会不平等，如劳工剥削、社会经济差距加剧， 以及对环境的冲击。书记表示，教宗对穆西马圣母朝圣地的访问代表了信仰活力，这帮助安哥拉人民克服了历史上多次的悲惨事件。教宗的最后一站是去到几内亚，该国是非洲天主教徒占比例极高的国家之一，约有 80% 的人口信奉天主教。帕洛林书记表示，在开教170周年的背景下，借着教宗这次使徒之旅，去到几内亚人民怀着医事之情回顾过去，在希望和信德的旅途中迈向未来。教宗的到访以及他与青年和家庭的会晤，能重新点燃他们的信德之火，鼓励他们培养并坚持基督信仰价值观。从外交层面来看，帕洛林书记指出，教宗的每次使徒之旅都具有外交价值，因为这是巩固圣座与受访国家双边关系的机会。在非洲则有其特殊意义，因为该大陆既有巨大的潜能，也面临重大的挑战。众所周知，圣座外交的明确目标是保障基本自由，尤其是宗教自由，促进和平，推动对话和跨宗教交谈，捍卫每一个人的尊严，并且鼓励各民族的整体发展。在此愿景下，书记表示，教宗此行在每一站都有机会重申，教会致力于教会与政府机构和宗教组织合作，支持一个更加公正、和平与团结的非洲。教会会议秘书处日前公布了研究小组第二组的最后报告，题名为《聆听穷人和大地的呼声》，以及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的报告，主题是多配偶制的睦邻挑战。这两份报告主题虽然不同，却都见证出教会同道协行的旅途。教会聆听、分辨、陪伴，并且扎根于福音，不断地接近每个男女，回应我们时代的挑战。教宗梁十四世下令公布这些最终报告，以秉持透明和负责任的精神，与全体天主子民分享世界主教会议期间省思与分辨的果实。这些报告被视为工作文件，研究小组将最终报告呈交给教会会议秘书处后，该小组受托进行的任务告一段落，随之解散。研究小组第二组的报告题名为《聆听穷人和大地的呼声》，总共分成多个部分。首先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的省思，然后报告试图回答五个托付给研究小组的关键问题，内容涉及教会如何能更好地聆听穷人和大地的呼声。文件先是提出一个神学论点，即聆听穷人和大地并非牧灵工作中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构成教会使命的信德之具，根植于爱的诫命和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榜样。切尔尼书记在序言中表示，聆听一词意味着整体过程，涵盖相遇、了解问题、行动、评估、灵性支持，以及关切每个基督徒，包括那些自认为贫困匮乏的人。因此，该小组工作的指导性问题就会变成，教会如何更好地聆听这两个息息相关的呼声，意识到对穷人呐喊的回应就是对大地呐喊的回应，反之亦然， 报告阐述了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所遇到的限度以及所学到的经验。该小组辨识出教会内早就存在的工具，例如堂区、基层团体、运动、民爱会以及跨基督信仰派别和国际的网络。报告强调了其丰富性，同时也敦促要克服那将特定机构不恰当委托出去的诱惑，并且重申每个受洗者都负有共同责任。在具体提案方面，研究小组内一个主要由残疾人士组成的团队建议要设置一个关于残疾议题的教会观察站。此观察站是个可在地方或区域层级复制的模型，目的是为所有边缘群体发声。在神学层面，报告强调需要一种从聆听穷人和大地中兴起的神学，并号召那些出身于脆弱群体的神学家积极参与训导文件的编撰。该研究小组特别关注陶城，包括面向平信徒、修会成员和修生的培育计划。这一切必须与边缘地带直接相遇，能以聆听作为灵性操练，而不仅仅是技术或社会学上的分析。这份报告最后提出一个愿景，也就是同道协行的教会本身就能成为聆听的工具。它不只拥有一些用于聆听的架构，更将其每个成员都变成在最弱小者身边的传教者。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关于多配偶制的委员会旨在回应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一会期所提出的请求，这激励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推动有关多配偶制的神学和牧灵分辨，并且陪伴那些处在多配偶结合中的信主之人。为此，在非洲的教会通过该大洲的组织及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成立了专门研究此议题的专家小组。这个专家小组由来自非洲各地区和岛屿的12名专家所组成，他们代表不同的领域，例如教义神学、基本神学、圣经研究、牧灵关怀、教会法典和人类学，并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会议。此前他们已经通过教会会议秘书处与圣座教义部分享其文件草稿。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从圣座教义部得到了鼓舞人心的反馈，以及一些要列入考量的关键点，然后文件交还给专家小组进一步予以完善。该文件的中期版本提交后，主教和神学家于2025年7月30日至8月4日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的全体大会上加以讨论。大会上的真知灼见使得该文件的最终版本得以成型。经过全体大会的决议后，文件定稿呈交给了教会会议秘书处和圣座教义部，以寻求进一步的指示。最终报告于3月24日公诸于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是他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们又在屋子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着。耶稣又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做没有信德的人，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对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使你们相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并使你们信了的人赖他的名而获得生命。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在这复活期第二主日，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的许多恩典。耶稣不仅为他自己复活，也是为我们而复活。他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存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今天弥撒中诵读的经文，其内容就向我们展示了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喜乐、爱，而这一切都是以信德为基础。复活了的耶稣显现给聚集在晚餐厅中的门徒们，当时他们因为害怕犹太人而将楼房的门户紧闭。耶稣向门徒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正是：愿你们平安。的确，复活的耶稣为我们带来了平安。我们有陷入痛苦和困难处境的时候，但他却要带给我们平安，正如他为那些害怕的门徒带来了平安。复活的耶稣不仅带来平安，也带来喜乐。我们在福音中读到这样的记述：门徒们见了主便喜欢起来。基督的复活确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路加在宗徒大事录中说，初期的基督信徒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而在第二篇读经中，伯多禄也提到基督信徒的喜乐。他说：你们要充满喜乐，要为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悦。因此，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生命中喜乐的泉源。耶稣的复活也是手足共荣的爱的泉源。正如我们在宗徒大事录中读到的，初期基督信徒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这种精诚团结从共用财产上完全表露了出来。凡信了的人常齐集一处， 一切所有皆归公用。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耶稣的复活也使人的心不再受自私念头的束缚，同时在人心中注入慷慨的爱，和平与喜乐都要从这爱涌流出来。这一切都需要有信德为基础，而耶稣的复活则使我们因他的胜利和光荣而有了信德。我们从福音中看到，耶稣的门徒并非想当然的自动的就相信了，尤其是当耶稣第一次显现给门徒时，多默并不在场，要他相信是有条件的，而他所说的条件也正是他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他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多默要求认出主受难所留下的痕迹，在这一点上他极富于灵感，复活了的耶稣应该从他受难所留下的印记上被人认出来。事实上，耶稣的复活并没有取消他的苦难，复活不是一个取消耶稣过去所受一切痛苦的光荣，相反的，复活彰显了他的苦难，展示出他苦难的全部功效和价值，让我们明白耶稣的苦难看似失败，但事实上是一个非凡的胜利，是慷慨的爱的胜利。耶稣以无限的爱为我们而死，从而获得了复活的胜利。耶稣满足了多默的要求，八天之后他回到晚餐厅，来到门徒们中间，对他们第三次说，愿你们平安，随后向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于是在心中接受了一个真正完美无缺的信德，他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天主。整部福音再也没有比这更强烈的信德表达了。多默不仅承认耶稣是他的主，更承认耶稣是他的天主。伯多禄曾经承认耶稣是永生天主之子，多默则认出耶稣天主子的尊严意味着耶稣的真正天主性。耶稣于是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作者若望宗徒告诉读者，写这部福音是为了教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因此我们要因着信德而得到复活的耶稣的生命。信耶稣是获得平安、喜乐、爱和新生命的泉源，实际上基督本人便是这泉源。不过若想汲取这泉源，就必须有信德。伯多禄明确地说，这信德需要经过考验才能够深入，考验是必须的。考验当然是痛苦的，令人受苦，但这痛苦绝不会带来损坏，相反的，它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益处。考验使信德更加纯净深刻，这样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重。伯多禄继续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慕他，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耶稣曾对多默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伯多禄回应耶稣的话说道，如今你们仍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并且以不可言传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悦，因为你们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主日，我们要宣示我们的信德，承认这信德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它是和平、喜乐和爱的泉源，它更是我们每个人与复活了的主基督紧密契合的机会，并因着复活的耶稣，我们与天父紧密契合。我们的信德是一件珍宝，我们未能拥有它而喜悦，我们要在一切情况下不断以最好的方式来拥抱它。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